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东吴海外研究团队负责人张良卫。那今天晚上也是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研究成果，就是关于这个存储行业。那我们大概在前面也专门推出过海外的这种存储行业的一个深度报告。那在当前阶段的话，我们对存储的这个观点依然是非常乐观的。那今晚我们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来深度剖析一下关于英伟达 GB200 以及 Rubin 架构的这种底层互联。我们也是梳理出了 HBM 加上 LPDDR5X 加上 SSD 的三级存储的阶梯互补模型。然后包括我们也会从大模型底层的 Transformer 数据流转入手，来拆解这个存储的这个需求，给出推理端 KV cache 消耗的一些量化的具体的一些测算。那当前的话，我们认为存储行业正在从传统的周期向 AI 驱动下的高成长的这么一个跨越，大模型的参数还在持续的提升，所以存储的话也会越来越成为AI 算力的一个非常决定性的瓶颈。那整个在这个不论在训练侧还推理侧，存储的行业都存储其实都是有巨大的这么一个需求的提升空间。而由于本身的高净杠杆属性，所以带来利润弹性是这个非常大的。那今天我们也是这个利用这个电话会的时间，我们请我们团队同事就我们的报告就一个做一个具体的一个观点的分享。
好的，梁伟总，感谢梁伟总，那我负责后面的这个报告的讲解，摘要呢，梁伟总已经讲得很清晰了，主要是这个 AI 的训练和推理端，他们分别对这个存储的需求都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拉动对存储的这个价格的一个提升，然后呢量方面呢，主要是通过提升提升稼动率，然后有一个年化大概是10%左右的一个提升，然后价格方面呢，相较于没有涨价前的2025年的这个年中，可能已经翻了大概3到4倍。然后整个利润方面呢，因为存储是重资产的行业，营收在这个覆盖了固定成本以后呢，它新涨价的这些红利呢，将极大部分的转化为这个净利润，就扣税就基本就是净利润了。对，所以这个营收的增速呢，它是远超于这个这个净利的增速是远超于营收的这个增速的。好，那么今天的分享主要分为几个部分然后第一个部分就是对 AI 加阵的一个梳理，然后第二呢就是对存储需求的一个分级。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讲一下大元模型它是怎么拉动这个存储的需求的。然后后面就是对几家存储的一个简单介绍。对，我们先从这个 AI 价值链来看AI 价值链呢，首先可以分为这个硬件云服务厂商，然后大模型厂商和这个相应的商业化的一些具体的落地。然后从2025年的上半年来看呢，其实大家对这个 AI 泡沫论还是讨论比较多的。但是进入到这个2026年的Q1 呢，随着这个相应的这个例如是Agent 工具像 Cloud Code、Open Cloud 的这些出现，大量的这些大模型厂商呢，他们的订阅制和卖 token 的这个方案呢，的销量都是非常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像阿里或者是智谱他们的 Coding Plan 都是持续售罄的。然后呢，算力租赁的价格呢也在持续上涨就带动了这个上游的价格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支撑。好，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商业化的场景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其实可以跑得通的。我们逐渐的是越来越清晰看到方向。好，那针对 AI 硬件的这部分来看呢，其实它的这个包括算力芯片，包括光模块、液冷服务器整机，它们的格局是相对稳固的。那内存呢，在这里面的它的这个价值的占比是有一个明显提升的，然后内存它的这个毛利和净利情况也是在不断的攀升的。好，我们可以往前10年来看，存储和像硬盘它们的这个毛利率基本是30%左右，净利率呢10%左右。那最新的一个季度呢，根据美光的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到，它的毛利率基本爬升到了这个70%的80%，然后它的净利率呢基本是在50%到60%这样的一个水平这个竞争格局呢也是比较优的可以看到只有几家像 DRAM 它只有3家，像那个 NAND 它只有5家，所以整个格局是非常好的。好，那我们再看存储它其实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呢是内存，包括像 GPU 对应的这个 GDDR 和这个 CPU 对应的这个 DDR， 然后还有硬盘，那个硬盘就包括两个，一个是 SSD，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NAND Flash 组成的这个 SSD 固态硬盘，然后还包括了像传统的一些机器硬盘像 HDD。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内存的厂商其实主要就三个玩家，海力士、三星和美光，他们的市占率呢基本上是三星、海力士基本持平，然后美光呢会稍低一些。然后硬盘方面呢，主要有五家玩家，除了这三家以外，还有铠侠和闪迪。对，那他们竞争格局呢也是比较好的，然后他们的基本是 CR3、CR5 都是在90%以上的。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把这个存储可以简单进行分级，根据它这个数据热度可以进行分级，我们基本可以分为三层。冷数据呢，就是包括像柜外的一些 HDD、SSD， 它的容量大，价格低。然后温数据呢，就是对传输速度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像柜内的一些硬盘的存储，比如说像 SSD， 它的速度呢和价格都比较适中。然后呢，更热的数据呢，就是我们训练中及时就要用到的数据，或者推理的时候我们立马就要用的数据，这些数据呢就会存放在这个 memory 里面，就是也就是 DRAM， 它包括 HBM 和这个 DDR， 然后它们的对于传输速度的要求非常高，对，所以它们的带宽也相对会更高，然后呢，它们的速度快，它们的价格也会更高。好，那它们的价格和速度，它其实本质上是由它们的这个物理性质所决定的。而 memory 呢，它是主要是这个 ETC 的结构来存储的数据，所以它存储的数据量呢，其实没那么大。然后它读取速度呢，会更快一些。然后 storage 呢，它主要是例如这个 NAND 来看，它主要是用过这个浮山晶体管来存储数据，它每个单元呢可以存到1到4比特的数据，然后它的这个容量呢就会更大。但是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它的速度就会相当于更慢一些。好，那我们不同的存储其实对应的我们的 AHQ 也是不一样的。我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图呢，就是以这个英伟达 GB200 为例的一个拆分。那我每个 GPU 旁边呢，对应的是8片 HBM， 然后每个 GPU 对应的这个 LPDDR 其实是8个，然后一个这个 B200 的这个大的这个单元，它有两个 GPU 和一个 CPU。然后对应的是16个 HBM 和16个 LPDDR， 然后这个拆分呢也是非常明确的，所以这个 GPU 和 HBM、LPDDR 的这个量其实是比较稳定的。然后呢 ，HBM 和这个 DRAM 它分别对应的这个定位其实不一样的。HBM 它其实是核心的计算层，它在推理和训练阶段呢主要存放的是模型的参数和一些像 KV cache。这种数值，然后这些东西放不下了以后呢，它才会在下放到这个 DDR 里面去，然后再放不下了以后，才会再放一些到 SSD 里面去。然后 SSD 此外还会存放一些，比如说像训练阶段可能会存放很多的这个 checkpoint， 然后在推理阶段呢也会存放一些模型的这个加载的一些这个相应的适配器。对，然后 HDD 呢，就是如果在训练端它是存放的相应的是原始数据，然后在推理阶段呢它会存放这个相应的这个推理的日志和一些长尾数据的一些归档。好，那我这边来看一下这个 GB200 的这个架构设计啊，右边呢就是它这个完整的图像，可以看到和我们前面讲的也是一样的，一个 GPU 旁边对应的是8片 HBM， 然后它们都是通过这个 Quartz 的这个封装工艺封装在这里的，然后呢每个 HBM 它代表它是有这个24个 GB， 所以每个 GPU 对应的就是 192GB 的这个 HBM， 然后每个 GPU 对应的 LPDDR 呢也是比较稳定的，然后单个 GPU 对应的 LPDDR 的容量是256GB。然后 SSD 呢，它是每个计算托盘，这整个是一个计算托盘，它每个计算托盘呢会标配4个3.84TB 的这个 SSD， 然后可以扩展到8个接口，那单个盘呢它可以再拓展到这个 7.68TB， 那相当于它单个 GPU 对应的量可能是在 3.84TB 到 15.36TB 这两个值之间。好，那我们再看LPDDR 和 HBM 它其实都是在这个计算托盘上面的这个存储单元，它们的差异是什么呢？核心差异就是在于它们的带宽是不一样的，它们俩的容量其实非常接近的，一个接近200，一个接近一个200多，它们的容量是 OK， 都是相似的，它们的带宽其实差距非常大的，有大概有个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差距。它们的差距主要是来源于它们的这个首先是物理上的一个定位不一样，它们的位宽是差距非常明显的所以呢LPDDR 主要作为是这个 HBM 的一个备用空间，它将一些低频的 KV cache 会下放到这个 LPDDR 里面去。好，那我们再看 Rubin 架构，右边这个上面这个图呢，就是 Rubin 这架构的整个 pod， 可以看到它分为几个部分啊，然后中间呢就是整个的计算的机柜，然后计算机柜呢上下是计算托盘，然后中间是这个交互托盘，就是 N-way switch， 然后呢柜内的这个 N-way switch 它主要负责的是 scale up， 然后左边这个黄色呢它是柜内的 SSD 的一个机柜，然后在左边呢它是负责连接其他数据中心的一个机柜， 然后右边呢，这右边这四个机柜呢，它是负责机柜间互联的这个平台，它主要是 NV Spectrum 的这个负责 scaleout 的部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布局呢，其实和这个 G200 是比较相似的，然后都是一个计算托盘上面有两片这个板，两片板上面分别每片板上面有两个 GPU 一个 CPU。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HBM 和这个 LPDDR 的用量其实是有一个明显提升的。首先，这个 LPDDR 的每个 GPU 对应的量其实是翻倍的，然后容量呢也有 1.5 倍的提升。对，综合下来，Rubin 系列相较于GB200 系列，它其实是对这个 HBM 有一个 1.5 倍的提升，对于 LPDDR 有一个3倍的提升。对，这是从容量上面来看。好，那我们这边以这个 B200 为例，然后来拆分一下，看它具体的里面的存储是怎么样分级的。然后左边这个图我们前面也讲到了，然后右边呢就是这个GPU 把它横过来转向90度的一个图片，可以看到它里面有这个 SRAM， 然后每一个这个小的这个 SM 单元里面内部还有相应的 SRAM， 然后这两个 SRAM 呢都是负责更快的来传输数据的。好，那么这边呢就是我们来做了一个以 B200 为例的一个详细的拆解，就是单个 GPU 它对应的各级存储的量是多少，对应的带宽是多少，对应的价量大概是多少，我们这边都有一个测算。然后我 GPU 呢，它的这个算力的这个衡量单位基本上是用 flops。那现在呢，我们把它为了和这个数据传输对比起来，我们把它转化为大概是 10TB 每秒啊，对应的是这个精度是 FP16 的这样一个精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每个 GPU 对应的 SRAM 的量大概是233MB。那其实这个量其实非常小的，它是主要是负责一些最热的一层数据来在这个 GPU 旁边直接帮它运算，它是在片上的，它是在这个 PC GPU 片上的。我们从这个上页的这个图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个 SRAM 呢就是位于这个 GPU 片上。好，那在片外呢，通过 CoWoS 封装有这个 HBM 和这个 LPDDR 呢它是在这个 PCB 板上的。好，HBM 和这个 LPDDR 它其实本质上都是 DRAM， 它都是属于内存。好，内存呢，它们俩的和 SRAM 的差距就是它们的带宽会稍慢一些，它们的容量呢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对，相当于 SRAM 它的容量有千倍的提升，它的带宽呢就会相对更慢一些。然后可以看到 HBM 的带宽是 8TB 每秒，然后 LPDDR 的带宽大概是546GB 每秒，它们两个之间差距其实也是非常大的，也有10GB 的差距。然后再看 SSD 它本质上是在这个计算托盘以外的，然后它的容量呢是我们前面讲到是 3.84TB 到这个 16TB。然后它的这个带宽就会更慢，它相较于这个 LPDDR 它其实是慢了有大概30倍左右。对，所以它们的特性不一样，所以最外层呢就是容量更大，带宽更慢，最里面的层呢它是容量更小，带宽更快。所以我们可以看，那么可以看到它的算力其实远大于这个 HBM 的带宽的。那我们会有很多这种算法的方式可以慢慢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本质上 GPU 的运算效率还是不够高的。所以我们目前面临的容量强带宽强，这才是我们想要提升这个 GPU 的运算效率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瓶颈。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把这个 DRAM 和 NAND 的这个晶圆拆解一下，它本质上不同的这个存储它都是通过这个 wafer 来进行拆分的。对，可以看到每片晶圆大概是左边这个图长得这样，然后呢 DRAM 全球的产能每个月大概是180万片，然后 NAND 呢大概是200万片， HBM 呢大概是32.6万片。然后我们可以对应这个 GPU 的需求来看他们的这个供需格局是怎么样的。好，我们这边可以看到GPU 它的这个量其实比较稳定的，因为它受制于这个台积电的这个产能，它其实每年能增加的量其实也不多。然后25年呢总共的这个 GPU 产能大概是970万片，然后26年预期呢大概在1200万片，其中英伟达是最大头，然后其次是那个谷歌 TPU， 然后其他一些 ASIC 芯片，然后包括华为啊怎么都算在里面，大概是1200万片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我们这样来算呢，我们对应到每一个GPU 需要的 NAND 量大概是 16TB， 然后对应可以算出来我们的总的 AI 的需求量大概是192EB， 然后总的 NAND 产能呢大概就是在960EB 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好，那这样可以看到其实NAND 的这个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然后此外呢，不仅是它机柜里面配备的这么多 NAND， 它还要额外去买一些云端的存储，也是会需要用到 NAND， 所以这个 GPU 的配比的量可能还有一个弹性的空间在。然后 DRAM 这边来看呢，它的产能大概是180万片每个月，然后每个 wafer 呢它能切出来大概3到5TB 的 DRAM。 然后我们这样算下来的话，1200万片的这个 GPU 它需要的大概是 30.7EB， 然后总的 DRAM 产能呢大概是86.4亿币，然后还包括了其他比如说像消费电子，像 PC 手机汽车工业都需要 DRAM， 所以它的产能占比其实在持续提升的。那么原来来看可能在2425年存储占AI 的需求占到这个整个存储的需求可能只有10%几左右，但现在目前来看可以已经提升到30%左右的水平，那后续呢可能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前面我们也讲到啊，在那个 Rubin 系列相较于这个 GB 系列，它其实对于这个 DRAM 和 HBM 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量的提升， NAND 方面呢也是一样的，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它们的供需缺口一直在的，然后26年呢我们算到它们每一个产品的供需缺口基本都在10%以上，后续它们扩产节奏也会没那么快，所以这个供需缺口应该一直都是在的。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大元模型它对这个存储的需求的一个拉动，大元模型本质上它是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一个设计。那 transformer 架构呢，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是有个文字输入，然后它会把我们的文字输入呢进行 token 化，token 化了以后再进行向量化。那每一个向量里面的语义信息会非常丰富，可能有几万个维度的向量，然后每一个向量它对应的是可能第一个对应的是性别，第二个对应的是状态等等等等等等，有人能理解的，也有人类理解不了的，所以它有非常多抽象的维度。那它再进行一步线性投影，它会算到有相应的K 和 V 的值 ，QKV 的值。那我们需要把这个 K 和 V 一直长久的保存在我们这个内存里面去，因为我们的这个输出它是每一个 token 每个 token 来输出的。那么我们输出后一个 token 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依赖前一个 token 的值。所以我们的 KV cache 一直需要保留下来，那么我们对这个存储的这个容量和带宽需求就会非常大，那这个也是我们本质上需要这么多存储的一个原因。好，那么再看这个基于大元模型，我们来分推理和训练阶段，它们到底数据是怎么流转的？本质上呢，它是都是需要从这个 SSD 里面去把模型权重先预热好，然后放到 FPGA 里面去，然后经过 CPU 呢进行相应的 token 化，再回传到这个 FPGA 上。然后 LPDDR 里面再传给 HBM， 再传给 GPU，GPU 算好了以后把数据回传，然后 CPU 再拿到数据之后，然后再进行相应的处理和操作。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相应的这个模型的 checkpoint 会写入到这个 SSD 里面去。然后再看推理阶段也是一样的，我们从交互机那边接收到用户的请求，然后通过 CPU 处理进行 token 化，然后传到这个 GPU 里面去，然后把相应的结果计算清楚之后再回传，回传好了以后，然后把相应的数据再传回给这个交换机。然后相应的这个模型的加载呢也是通过 SSD 进行的，然后一些温数据的存储呢也会存到 SSD 里面去啊，这是它的一个数据流转的一个基本的流程。然后在我们的容量测算方面呢，我们通过对这个存储的这个需求的拆分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模型的参数量和它上下文长度的这个持续的增长其实对于存储的拉动是指数级增长的。然后这边呢过程会稍微复杂一点，然后我们就简单讲一下。然后前面呢其实也讲到谷歌有个新算法，就是它的 TurboQuant， 它进行了量化压缩，从原来的 FP16 和 FP32 的精度呢它压缩到3比特，那相当于它就提升了6到8倍。那其实本质上它对存储的它其实不是一个利空，我们认为它反而是一个利好。因为其实原来来看存储它通过这个量化压缩的算法来降低存储的需求，它其实原来就有这个工程上有这个算法，它原来已经压缩到4比特了，那现在它压缩到3比特，这个已经是一个极值了，它不可能再压缩了，那就相当于它已经把这条路给跑到尽头了。所以未来我们来看其实已经没有在量化压缩的时候这条路已经走到头了，就没有可能再有利空出现了，所以我们认为其实反而是一个利好。而且从4比特到3比特它其实边际改善是非常不明显的啊，但凡我们的模型的参数量提升都是10倍的提升，但凡我们上下文长度提升都是10倍100倍的提升，所以我们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我们的算法优化其实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觉得它对我们的存储需求是完全不减的。好，我们再来看推理和训练阶段它是怎么拉动这个存储需求的增长的啊。首先我们要讲的肯定是更大的模型，因为这个 scaling law 它是持续生效的，所以我们有更大的模型。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30，
肯定需要用更大的模型会更好一些。那更大的模型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它对应的是我们需要有更大的显存去放我们的模型，还有呢我们需要更多的 SSD 的空间去存放我们的原始数据。对，所以这个对我们不管是 NAND 还是 DRAM 的需求都是有一个持续的拉动的需求的。对，然后 MOE 架构也是一样的， MOE 架构它本质上是一个带宽不够的一个工程上的一个解。那它是怎么做呢？它是相当于是用大模型的容量然后小模型的算力来做， 它怎么做呢？它比如说我这个模型是非常是万亿级别的模型，我每次只激活1000亿的参数，那么我这样我的带宽的压力就会比较小，但是我的容量还是需求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我需要把这个 M1 架构全量都放在我的这个 HVM 里面去。然后长效散文呢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26Q1 的时候也看到像 OpenCloud Cloud Code 这种工具，它其实本质上它可以解决我们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但是它能力上限其实比较有限的，是因为它上下文长度是有限的，我们的任务可能是非常复杂，但它的上下文窗口是有限，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处理非常复杂的任务。那这样它后续能力提升怎么提升呢？就是通过提升上下文长度这个窗口来提升。我可以看到从26年到从那个20年到26年GPT-3 到它的上下文长度其实只有2000 token， 到 GPT-5.4 它其实上下文长度已经提升到了40万 token， 到现在百万 token 都是我们的一个目前主流厂商的一个能力范围内吧。所以它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都是几百倍的提升。那么更长的上下文窗口呢，它其实需要我们有更多的这个 KV cache 来存放到这个 HVM 里面去，那我们就需要有更大的 HVM 的容量，更大的 HVM 带宽，所以呢这个也是有一个正向的明显的拉动。此外呢还有像多模态的模型，我们也需要有更大的DRAM 和 SSD 的需求来支撑我们去放更大的这个多模态模型进去，因为多模态的数据和推理过程中它需要的这个 KVCache 它相对于文本数据其实有一个指数级别的提升的，因为文本数据我们 Word 文档一样它是非常小的，但是我们处理到图片音频视频的时候，这个量这个存储的需要占用的空间就会更大，对，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需求。此外呢在推理端来看包括这个 RAG COT 然后以及超长上下文的这个长度，它都会对这个 KV cache 有一个明显的带动。比如说像这个 COT 它会产生这个大量的这个中间推理这个 token， 它同样也会占用到我们非常多这个 KV cache 的空间，但对我们显存也就是 HVM 的带宽和容量的需求也会有一个更严格的要求。好，那我们再看公司层面来看，美光它首先是这个美股的唯一的一个 DRAM 和这个 NAND DRAM 的标的NAND 里面还有闪迪，对，然后美光它其实是在这个HVM 领域它是在奋起直追的，对，它有千亿的这个HVM 的这个扩产的计划，但是它的产能落地呢没那么快，然后它的产品的这个经营伟达链的这个速度其实也会相对慢一点，但是未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对，所以它的我们主要关注是美光的未来的一个 HBM 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弹性，对。然后闪迪呢它是美股的唯一的一个纯 NAND 的标的啊，然后闪迪它主要是它是制造这个 NAND Flash， NAND Flash 此外呢它还会有这个 HBF， 就是它的一个额外的一个期权，然后它的 它 NAND 其实我们前面讲到 NAND 相较于传统的这 HBM 和 DRAM 它的弹性是更大的，因为 HBM 和 DRAM 它的配比其实是完全其实比较固定的，不能说完全固定吧，它是比较固定的，每个 GPU 配备的是1:8的 HBM， 1:8的 FPGA 或者1:16的 FPGA， 这个量是比较稳定的，其实也比较好测算，但是对于 NAND 呢它的弹性其实更大。那弹性更大怎么理解呢？就是我的云厂商或者我大模型厂商，我在推理的时候或者训练的时候，我需要更多存储的时候，我可以买云端就是云厂的这些额外的存储啊。那这样的来看，我每个 GPU 对应的这个 NAND 量可能就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增加，所以它弹性就会更大。那而且呢它还叠加了一个 HBF 的一个期权，就是 HBF 它是一个相介于 DRAM 和 SSD 之间的一个产品，它是通过多个 NAND Flash 的一个堆叠来实现它的带宽的一个增长，对。然后韩国的两家呢就是包括海力士和三星啊，他们和美光呢其实占比是比较相似的，大概是 80% 是 DRAM， 20% 是 NAND， 然后他们的测算其实也比较好做，比较简单一些，然后他们的主要是受益于这个 NAND 和 DRAM 的涨价幅度。我们可以看到美光的26财年的这个 Q3 的这个业绩也出了，然后它的这个涨幅大概是 70% 左右，然后其中是DRAM 涨幅大概是 60% 多， NAND 涨幅 70% 多，然后综合下来大概是 70% 左右的涨幅，然后它对应的这个自然月份是在25年的12月到26年的2月，那这个涨幅其实还没有算到这个26年3月的这个涨幅，所以我们看到三星海力士的这个Q1 的业绩应该是营收有 90% 左右的涨幅，这是我们的比较符合我们预期的一个涨幅。其实三星也公布了它的这个业绩的盈利情况，对，我们可以大概估算到它的涨幅其实是非常好的，对。 然后海力士它其实是充分受益于这个 HBM 这波高成长的，因为它是第一个进的英伟达的，它也是英伟达的一供，供应量也是非常非常够的。然后三星呢，它有这个HBM 的这个最底层的这个逻辑芯片的这个产能，所以它未来的增长空间也是比较好的。对，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分享。然后估值方面来看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三星海力士美光他们的估值基本上在未来四个季度基本上可以 PE 可以降到大概三倍左右，对应现在的估值。然后NAND 的两家包括闪迪和铠侠，他们的估值大概是四倍 PE 左右。对，然后如果目标给到6到8倍 PE 的话，他们的上行空间还有一个一倍的上行空间。然后我们的主要的风险其实就是第一个其实下游的这个资本开支的 CAPEX 可能会不及预期，然后就是存储的原厂的产能的这个持续扩张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恶化的风险，竞争格局的恶化的风险。然后第三呢，就是这个新技术的研发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可能有一定的瓶颈啊，然后它的良率的爬升可能也会不及预期。对，然后这是主要的这个风险然后我们这边的分享呢就到这里，然后各位领导如果有什么别的问题的话，欢迎联系我们这个东吴海外团队。嗯，谢谢。